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是的，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22天。我们呢，真的是已经来到了我家门训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当我们每一天都在谈使命，每一天都在谈我们生命的目标和任务的时候，小朋友们，你有没有不断的去反思这个问题呢？因为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替代的使命和价值，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成长的背景、家庭教育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文化当中，都不会影响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这一份使命。也就是说，神用这些不同的历史、成长、教育、文化来塑造我们，为了要让我们能够透过在地上这短暂的一段预备的过程，去完成在永恒当中的这个大使命。那这个预备的过程呢，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去认识神、追求神、荣耀神的过程。我们也不断的强调，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的使命，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荣耀他，使人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认识神。那昨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正儿开启了一个新的故事，就是关于天路在暑假到了爷爷奶奶家之后的一些奇妙的经历。希望透过这个奇妙的金色绳子的故事，让我们对地上短暂的这几十年的生命和那永恒的生命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哪怕它是肤浅的，是不完全的，但至少会让我们小小的生命现在就已经知道，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为了永恒在预备着。当天路把那闪闪发光的绳子想要从盒子里取出来的时候，他发现无论怎么拉都没有尽头。哦，这根绳子怎么根本就没有尾巴呀？这绳子的另外一端到底连着哪里？有没有尽头啊？爷爷奶奶，你们手中的绳子跟这一条发的光是一样的，但好像又不太一样。
好孩子，你的观察很对，我们搓的这个绳子的光的确是从这一根绳子里面来的。什么时候我们接近这根绳子，我们无论搓什么样质地的绳子都能够发光。
啊，真的吗？那现在我再去搓搓我那一根试试。于是天路忙不迭地跑到自己的座位前面，继续开始搓自己这一礼拜下来都没有搓得发光的麻绳儿。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因为刚刚他的手接触到了这一根没有尽头的发光的绳子，当他再一次回到座位上开始搓自己手中那根本不起眼的小麻绳的时候，一股柔和的光就开始渐渐地从天路的指尖
从那又小又细的麻绳的顶端渐渐地往外蔓延开去。
哇，爷爷奶奶快看，我的绳子也发光了，我的绳子也发光了。
好孩子，记住了，这一根金色麻绳，它的奇妙就在于，无论将来你长多大，走多远，只要你打开它，顺着它延伸的方向，你就立时能够找到家的温暖、爱的安慰，还有及时的帮助。
哦，爷爷奶奶，那这和电话线有什么区别呀？
哦，区别可大了，这根金色的绳子那一端可是无限的能力和无限的爱呀。
哦，爷爷奶奶，我好像知道了，是不是说只要我有需要摇动这根绳子，那你们就会听见，你们就会来帮助我呀？
孩子，爷爷奶奶也会老，我们也会有一天会离开你，但是今天这一根绳子可不一样，它会指引你度过你人生中所有的难关和挑战，而且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紧握它，信任它，在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不要放手。
那我手中的这一根麻绳和它有什么区别和关联呢？
哦，孩子，这可是一个秘密，你需要自己发现。那你现在的工作就是这个暑假每天都要花一段时间来搓你自己的麻绳，不要放弃，也不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好的，爷爷奶奶，我知道了。
就这样，小天鹿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自己的座椅前搓一段时间的麻绳，虽然有时候发光，有时候暗淡，但小天鹿真的答应了爷爷奶奶，一定要尽自己的本分，做自己当做的事，相信金色绳子的力量。就这样，很快几个礼拜又过去了。有一天，天鹿和村里的小朋友们去森林里面远足，走着走着，结果就迷了路了。太阳看着都要下山了，森林里面也越来越暗，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有点惊慌失措。这时天鹿想起了奶奶的话，要相信金色绳子的力量啊，可他出门根本没有把这宝贝带在身边，这可怎么办呢？书包里翻了半天，只有小半截儿，自己第一天的时候搓的一个不成形状也没有光的普通的小麻绳儿。
小麻绳儿，小麻绳儿，虽然你这么普通，可你是我亲手做的，我相信那金色麻绳儿的力量，请你把我们都带回家吧。
奇妙的事情瞬间发生了，小天鹿手中的普普通通的小麻绳忽然之间散发了金光，沿着金光所指之处，立刻孩子们就看见了走出森林的通道。
哇，天鹿，你这是什么宝贝？这也太奇妙了吧！
小朋友们都一拥而上，
可凑近看的时候，这的确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根小麻绳啊。哦，它非常普通，但是我家里有一颗金色的绳子，我的爷爷奶奶告诉我了，任何时候当我努力地去做我该做的事，当我手中的麻绳和那个金色有能力的麻绳相连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它都能把我所需要的帮助和支援立刻实现的。哇，这么神奇吗？那天鹿，我们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普普通通的小麻绳吗？当然可以了，明天早晨都欢迎你们起床，第一件事情来我家，我会让爷爷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搓麻绳的。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换作是你看到有这么奇妙的一种神奇力量的存在，你会想要拥有吗？如果今天正儿告诉你，你们每一个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就好像小天鹿拥有了金色绳子的这个奇妙能力一样，你相信吗？这可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什么冒险的经历， 而是实实在在的上帝的启示。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与永恒的关系，我们的每一个祷告就好像是透过我们手中这不起眼的小麻绳，让它与永恒的金色的大麻绳连在一起。能力并不是从麻绳，不是从祷告当中，不是从我们所做的事情而来的，而是那能力的源头会透过我们的信靠，透过我们的顺服，透过我们忠忠心心地做我们自己当做的事情，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在顺境逆境和一切境况当中随时的恩典、帮助、提醒、鼓励、安慰和指引。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不懈地做跟随耶稣的孩子。今天我们会在经文当中看到主耶稣再次的激励那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连续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而彼得呢，最后就哭了，他伤心难过自责啊，因为他知道真的爱耶稣不是在嘴唇上的，不是透过一次的行为的表现，而是需要不断不断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透过我们信靠和顺服来体现。亲爱的小朋友，你每一天是不是有好多让你觉得又无聊又无趣的一些家的责任、人际关系的责任、学业的责任、成长的责任呢？这些事情做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搓麻绳一样的，又枯燥又乏味，而且没有什么新奇，没有什么让人觉得兴奋和充满激情的事儿。可是就当我们忠忠心心做好这些搓麻绳的小事的时候，我们就是与那永恒的一个使命相连了。我们就是在这些日常的生活当中来体会上帝对我们的无尽的慈爱和恩典。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就是爱他、信他、顺服他、依靠他、定睛仰望他。而他的工作呢，就是做成呢，将我们手中那最平凡无奇的小麻绳儿，变成了救我们出于水火到那丰盛之地的永生的生命见证。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位永生的主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2025年5月19日，一个令人窒息心碎的消息震惊了全网。一位年仅9岁的围棋天才小少年纵身从高楼一跃而下，毫不留恋地选择结束了自己在地上这短暂又苦不堪言的人生。一个9岁的孩子，他应当在做什么呢？他岂不应当一无挂虑，喜笑颜开，在父母的爱和社会的关注下无忧无虑、健康喜乐的成长吗？究竟发生了何事，让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还没有进入双位数字的人生就早早的、草草的收场了？他曾经获得了全国少年围棋的冠军，9岁就已经达到了业余6段，这样的成绩斐然，绝不单单只是天才、天赐那么简单。懂得都懂，他下面不知道有多少严厉、自律的训练。小小少年用自己最极端的一种方式来控诉了长期遭受父亲极端家暴和一个身处高压教育环境带给他的真实的生命的真相。
当他小小的身躯伴随着高度的坠落冲击到那冰冷的地面时，撞击的力度对他本身是毁灭性的，但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个社会，是否就像一粒小小的石子投进了深不见底的罪恶的洋海呢？虽然的确引起了舆论的风暴，暂时的社会的关注，但它揭露的只不过是一个日光之下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悲剧和破碎，它折射出来的只是在我们的根深蒂固的教育体系和育儿目标的深层的顽疾，以及在这一个无药可治的疾病当中，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一种自省的能力以及社会保护的机制。哪怕一时惊起千层浪，纷纷扬扬的各样的讨论，各样的控诉，各样的反省，但下一个月慢慢的它又会被淡忘，它只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摇手叹息的谈资，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呀。我们所看到的不单单是家庭暴力的问题，更是教育目标的扭曲，也是法律系统的漏洞。这些问题绝对不是一朝半夕能够彻底的翻转和改变的，因为它需要的不单单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家个体的改变，更是由于我们个体的改变所带出来的一个民族性的文化性的颠覆、翻转、悔改和成长，才能够一点一点的补全那造成我们的孩童们没有办法健康成长的一个漏洞百出的天空。这个宝贝的孩子，九岁的天才少年，他的名字在围棋界熠熠生辉，而如今却成了一场教育悲剧的代名词。在生前他那些荣耀的光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他破碎的家庭。父母亲早年就已经离异，他跟着单亲的爸爸一起生活，可屋漏偏遭连夜雨。父亲将自己平常积压的负面的情绪不断地发泄在自己年幼的孩子身上，哪怕这宝贝的儿子在外已经带给了父亲脸上许多的光荣，头上许多的荣耀，可这仍然没有办法满足父亲内心深处对安全、对身份、对地位、对荣誉、对爱的那种渴求，一种畸形的渴求。他把他所有人生当中最想追求的都希望从这个孩子身上得着，可想而知，小小的少年他承担了什么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暴力、殴打，这是家常便饭，但最令人悲痛的是父亲常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孩子拳打脚踢。很多的人都见证过，甚至这些家长们上前劝阻的时候，自己还险些遭到殴打。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隐秘事，而是半公开的，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一种社会现象。当这个孩子跃身而下的时候，他是否已经感觉到了灵魂、身体、情感极致的一种孤单、不安呢？因为没有人帮他，因为他身边没有人真正的爱他，没有人为他开启一条生还的出路，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一劳永逸的彻底的逃亡。正儿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但正儿呼求比我们更具怜悯、更有恩慈的天父上帝，紧紧地把这个孩子的身躯抱在他的怀中，因为他是照看孤儿寡妇的神，他是一切劳苦贫乏人的藏身之所。愿这孩子的逃亡最终使他得以进入天父上帝那永远恩慈荣耀的光中。
但对于仍然活在这个弯曲悖谬时代的你我，面对这个破碎不堪、屡教不改、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世界，我们该做什么呢？当真儿看到各种各样让人痛心疾首的新闻报道，说这场悲剧并非没有预警，很多的奇迷的家长聊天记录当中已经显示，这个孩子曾经多次尝试求救，甚至自己也报过警，但却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救助和干预。虽然这间培训的机构他已经多次接到了关于这个家庭家暴的反应，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仍然允许这一个被家暴捆绑的父亲继续陪同孩子训练。所以最惨不忍睹的就是在孩子决定跳楼前的半个小时，他仍然在身心俱疲地进行着他自己的围棋训练，直到最后一秒终于崩溃为止。这么决绝，这么不留余地，那是因为他已经尝试过许多许多许多的方法自救和求救了。可惜的是，当孩子自杀坠楼的消息传出之时，全网泛滥的声音就是，警察做什么去了？校方做什么去了？父亲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人没有介入？所有人都在纠结到底是谁的错。好像只要抓出有人能够为此负责，那么我们就可以皆大欢喜，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人把自己心里面积压的各种各样的愤怒、苦毒和怨恨，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如同泄洪一般的向外倾倒，愤怒、斥责、谩骂、羞辱，孩子生前什么声音都没有的人，现今也可以跳出来，把这一个孩子的父亲往死里去打击、去控诉、去贬低、去辱骂。这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对这个亟待拯救的世界有益处吗？对已经离开世界的孩子有益处吗？对这一个正在恐惧当中要接受刑罚的父亲有益处吗？因为我们深知道，不是责骂，甚至不是罪过让我们悔改的，而是在神那极大的浩瀚的怜悯和恩慈中，我们才有机会可以真正的反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应该是怎样的，那现在我能够做些什么。在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真儿就会针对以上的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一点一点的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我们真实破碎的教育系统和教育理念当中，让基督的福音重整我们，使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让我们清楚地明白他创造我们，让我们一代一代将敬虔、将圣洁的生命彰显给我们的后人看，好使我们从老到小，从男到女，无一不认识耶和华。因为唯有当我们认识他，我们才能够活得像一个人，有他荣美的形象、尊贵的身份和无比的价值。本来人活着就是一场敬拜，就是大声地向宇宙宣告他的荣耀。因为我们活着就是要敬拜赞美他，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喜乐和价值的彰显。可是当始祖犯罪堕落之后，活着就成为了一个苦的代名词，所以简爱当中的名言才会说，人生来就是含辛茹苦，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似乎就在哭诉着不愿参与的一场到来和旅程。可这绝对不是上帝创造起初的本意，
神怜悯我们，他不甘心我们受痛苦，所以他就来了，参与在人所有的苦难当中，甚至比我们要苦上加苦的，把所有人类历世历代各族各方巨细靡遗的罪都披挂在自己的身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十字架，就是为了让我们现今活着的人充满喜乐和盼望的为他而活，再也不是苦不堪言的面对我们这一个被罪压伤的人生。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若你我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怎么可以不活出这充满能力、喜乐、盼望的人生来，能够吸引人归向他呢？当我们身边发生这么大的痛苦、这么多的患难和破碎之时，我们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也像这个世界一样的骂骂咧咧的抱怨一通就完事了吗？亦或者这一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省，是不是我在教育孩子，是不是我在组建家庭的理念上面，其实和那一个暴力极端的父亲并没有什么两样，我只不过是在神恩典的保守和圣灵的扶持下免犯了大罪，仅此而已。让我们今天每一位做父母亲的都反省，我为什么要教育儿女呢？教育儿女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现今我们既然生养了，是否真的付上了代价，用心的去养育我们的儿女，为他们营造一个健康、喜乐，并且敬虔的生活环境呢？若没有，我们就应当悔改在神的面前。否则，这一个世界上如此诸般的悲剧会不断的上演，是因为信徒的生命失去了见证，我们教会的影响力太薄弱了，我们必须要从教育的深层和关系的深处来一点一点的去造成生命的影响力。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是上帝对他自己的选民在教育方面的一个终极目标和人生追求上的一个终极规划。这段经文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去反省我们如今的生命的追求究竟是什么。听啊，神的孩子，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愿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日日去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爱神侍奉神，同时又把我们的孩子尽心尽意的带到父神上帝的面前，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使我们不至于陷在这个黑暗世代的模式和脚步当中。愿他的恩常随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听啊，以色列，神是